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3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目前中国感染病例恐怕将会急剧增加，31个省流行嘅病毒株，大批恐慌民众涌入医院嘅发烧门诊，人龙多过封控期间等待验核酸嘅规模，瘫痪咗急救资源。有传闻话，北京各间医院嘅殓房已经爆满，无处存放尸体。上海市多间药房解热镇痛嘅药品被抢购一空。
中共官媒报道，11号。北京市发热门诊就诊患者2.2万人次，是一周前的16倍。北京当局已经不再将新冠病毒传播作为特殊的感染疫情处理，因为已经终止了大范围的核酸检测，将目前大规模的病毒感染统称为流感。从一份中共相关部门发布的内部数据看，北京将在16号达到第一波群体感染高峰。目前已有29%的人感染发病，预计北京第一波疫情将在1月5号结束。中共官媒12号报道称，当前要将推进复工复产放在突出位置，按照应复尽复、愿复必复、愿到尽到原则，单位企业发生疫情时不得随意停工停产。北京网友分享的图片显示，北京海淀医院在配药房的窗口上贴出公告，称全体药师带病上岗。知情网友透露，今日看到清华大学退休老师的讣告，仅一个清华大学这几日已经去世快10位了。目前北京各大医院太平间爆满，有老人去世都很难找到停尸间。亦有北京网友表示，据港殡仪馆已爆满。而据星岛日报报道，北京海淀区金源购物中心商场内基本上没人，不少店铺亦拉闸歇业，比放宽之前更萧条。有推特视像显示，向来车水马龙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熙来攘往的朝阳区、高档办公大楼与商场同样陷入一片死寂。网友说，几乎没人再高呼加油北京，北京挺住等正能量口号，因为大家都筋疲力尽了。自由亚洲电台推特的贴文，网传北京市东城区官方内部资料显示，10万管运检中出现逾30%阳性，民众对此大惊失色，但是官方未澄清。东城区街头放置住堆积如山的包裹，没人处理。网友说，难怪北京最近送货慢，原来快递小哥都阳了，没人送。中国各地医院发烧门诊都是爆满状态。有人抱怨买不到退烧药，或烧到近40度，只能居家照护。多家中共传媒报道，北京急救中心称，每日报案电话高达30000多次，完全超出急救中心负荷量。急救电话遭到占线，排挤到重症危急病患需求，等于间接危害他人生命安全。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近日发布记者感染亲身经历。28岁记者仅发烧38.5度就被收治医院高级套房，仲攞到各类退烧药，结果点燃网友怒火，话高烧40度嘅小孩攞唔到退烧药，一堆老人仲喺屋企苦撑。年轻记者住入医院套房，饮住北京家长一瓶难求嘅儿童用药布洛芬药水，宣传大翻车。呢名记者仲被人肉搜索，翻出其个人微博。被挖出确诊前2日冇戴口罩出去玩，该名记者已经关闭咗个人社群账号。此外，上海一家连锁药房单店负责人对中央社话，布洛芬、乙烯氨基酚都冇货啦，而家根本买唔到，厂家产制速度跟唔上。其实家中只要备好一款就够啦，抢购囤积翻去可能最后系浪费。网上热传一副对联写道。上联系之前家家买菜等封控，下联系如今户户买药等发烧，横批全民封了。12号，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响脸书发文表示，呢场疫情可能将中国带入一个全面数据造假嘅时代，今后响经济数字上造假嘅情况亦会越嚟越明显。同时，中国将进入全面反贫时代。 呢场疫情几乎耗尽咗社会同大多数家庭嘅积蓄。新一波疫情不仅可能会响中国引发严重人道灾难，仲会对习近平政权造成好大嘅冲击，同中国社会带嚟巨大变化。
12号，日本新版安保战略表明，中共的动向对国际秩序是空前的最大战略挑战。美国社会学者认为，由于日本同其他国家联手共同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中日有爆发战争的可能。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当日执政联盟自民党及公民党召开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国防三文件的会议，并达成共识，庄明在日本将拥有可攻击敌方飞弹基地的反击能力等。这个是二战后安保政策的大转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中共造成台湾有事的风险增高等，国际局势急剧变化，日本有必要因应，不能够仅依赖美军，有必要建立自立的国防能力。此外，日本将从2023年1月开始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国事，任期两年。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长年为联合国提供巨额的资金，仅次于美国，让日本承担世界领导角色的空间加大，特别是在中共以武力为后盾，企图改变国际以及区域现状的威胁日益提升之下，更让日本觉得自己必须要成为国际领导者之一的角色更形迫切。在所谓天下为共的状态中，其实日本的执行比美国更积极、更全面，不仅在东南亚，亦在南太平洋岛国、中东、中亚、非洲及至南美撒下了极为宽广的网络。联合国入常将是日本抗共制俄的最高战略。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坂佐保表示，日本挑选东盟中与中国较不亲近的国家强化关系，日本还加强与加拿大 G7 国家的关系，特别是脱欧之后的英国，让欧美国家更加关注印太地区的安全，共同制衡破坏国际秩序的中俄。美国社会学者格里昂近日在大纪元刊文说，目前中日关系正处于50年来的最低点，11月的最后一周，在钓鱼岛附近发现了多艘中共海警船，同时中共正在与日本专属经济区重叠的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前首相安倍晋三公开强调日本和台湾之间的共同价值观，称台湾是重要的伙伴和宝贵的朋友。据台湾一项民意调查发现，现在有 60% 的台湾人将日本视为他们最喜欢的国家，超过3%的台湾人表示他们与日本有亲和力。现在新兴的中俄伊族心国正拼命试图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东亚国家之间如果关系继续恶化，不排除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12号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台湾民众支持和美国组建军事同盟或者建交，并有超过60%的人士认为台湾和中共的贸易风险上升，但这样不会影响他们对台美建交的支持。
根据台湾媒体公布的台美建交民调，有超过60%的民众支持和美国建立军事同盟，另有 55.5% 的受调查者支持以台湾名义与美国建交。在保护家园议员方面，有 74% 的民众支持兵役延长一年。在关于台湾民众身份认知的方面，仅有10%的人士认为应该与大陆统一，这个指标相比去年变化不明显。现在更多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华民国台湾人，整体的比重从30%上升到40%。对此，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评论说，近日美国国防授权法提出在5年间无偿军援台湾100亿美元，并且希望台湾加入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呼吁台方应该加快同美国的合作步伐，降低中共的入侵机会。另一方面，台湾在其他领域亦与美国显著增进了合作。媒体指出，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了厂房，派遣500台湾员工到美国维持运营， 大幅度促进了双方在科技领域的合作。而抵达美国的台积电员工表示，由于现今处于搬迁的状态，台湾员工虽然有两倍底薪，但仲是与美国本土员工的福利有差距，期待在津贴、假期和加班等多方面的差距能够在未来得到解决。
乌克兰战地局面焦灼，近日敖德萨地区能源系统遭遇俄军打击，基辅当局加强了一系列针对俄方制裁的外交活动。12号，欧盟外长同意提供20亿欧元的额外资金，用于补偿成员国对乌克兰运送武器的费用。
泽连斯基发布演讲说，面对俄军的袭击，乌克兰正在尽一切努力弥补损失。敖德萨和当地其他城市的电力供应已经部分恢复。11号，乌克兰参谋总部表示，乌军击退了俄方对顿涅茨克地区4个聚焦点和卢甘斯克8个聚焦点的袭击。同时，俄军仍在巴克穆特等地区发起猛攻，导致当地基本成为废墟。同日，已退役的法国外籍军团军官雅科夫列夫认为，乌克兰应该对俄罗斯发起大型阅兵式的袭击，以对俄军发起直接打击，动摇莫斯科的政权稳定性。对此，俄国议员普什科夫警告说，相关言论可能会导致北约与俄国产生直接冲突。CNBC 新闻指出，为了防止局面进一步升级，五角大楼正在努力加强追踪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并讨论是否向乌克兰增派少量美军。五角大楼目前在乌克兰驻扎了几十名美军，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其他军方领导人希望加强问责任务，并确保国内有专家帮助乌克兰使用关键武器系统，包括防空和反无人机系统。日前，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普京宣称希望上合组织和独联体的成员国加强合作，尤其是应该在组织内引进武器装备。对此，大陆公众号认为，这可能是希望中俄加强军事合作的信号。腾讯公众号空天军分析提到，普京是希望让中共的武器输送到俄国，其中热门的产品可能包括制导弹药、无人机等产品。尽管目前中共政府仍然拒绝在公开场合明显表达对俄国的支持立场，并坚称俄方未能获得中共的武器装备，但是此前中共暗地向俄输送大疆无人机、军用物资等事被多次曝光，但迫于国际压力，中共不得不收敛。
现在 Google 用户用关键词香港国歌搜索，得到的结果是愿荣光归香港。此前 Google 公司拒绝按照香港当局提出的要求修改搜索结果展示次序。10号，香港保安局局长表示遗憾。
香港当局和谷歌争执的起因是，香港警方表示要调查11月在韩国举行的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男子决赛上播放愿荣光归香港，而不是中共国歌的事件。愿荣光归香港是在2019年创作的，当年6月9号有100万人参加游行，反对允许将犯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法案。此曲被很多抗议者视为自己的国歌。在中共2020年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来，愿荣光归香港被禁。亚洲七人榄球协会称，11月在其男子决赛上播放愿荣光归香港是一个简单的人为操作失误，因为操作者从互联网上下载了香港的国歌，结果下载的是愿荣光归香港。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香港要求在搜索结果中用中共的国歌取代这首抗议歌曲作为搜索结果首选，但要求被拒绝。谷歌表示，搜索结果是算法自动生成的，不是人为输入的。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